闲聊军中八卦，讨论军情动态，还是一起来研究军武知识，这些尽在口味丰富的部队锅。
欢迎回到每周三吃锅的时间，这里是部队锅的161集哦。我是联合报军事记者徐伟，今天的来宾是战伤救护的教官赵武林。武林哥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 TCCC 战伤救护。那如果以国防部邀访计划没变，因为我们这个录音时间会比较早一点。那在4月2号呢，国防部他们预计是要邀请媒体参观在卫星训练中心，在内湖那边有一个战伤救护训练大楼，其实今年初才刚落成那时候还记得那个总统有去看过嘛，因为那时候看过，然后接下来媒体就会有些兴趣，那他们就在4月的时候预计要带媒体去看一下，就目前战伤救护的一些他们改进的一些还有精进的一些状况呢。那不过这一集我们就来讨论战伤救护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因为我们熟知的那种救护的状况大概不是在医院啊，不然就是在消防这一块。那军用的救护跟我们一般的急救是差异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不同哦？那他的战伤救护训练应该怎么做？因为其实包含像今年的 EUE 都要学习所谓的战伤救护哦。那我们就想，到底要训练什么东西啊？理想的状况应该怎么样的？但当然这有点残酷啦，因为其实战伤救护算是一个蛮严谨的一个专业领域哦，它其实也蛮庞大的哦，建构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我们今天也要请武林哥跟我们分享TCCC 这样子一整个他们这样训练制度的建立应该要怎么做是最理想的状况，我们要跟武林哥请教。那首先先跟武林哥请教一下，就是因为这个战伤救护训练大楼刚启用嘛，那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曾经有去看过他们卫星训练中心有做一次的那个 demo， 那一次其实也算是在帮这一栋的大楼要做一个铺陈，因为那时候要争取那个预算要盖这个大楼嘛。那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要做这个战伤训练的一个训练中心。那我们在里面可以看到之前总统那一次去其实就已经有展示他们有用蛮多的一个 VR 实境的训练包含还有一些实景就包含像直升机你要怎么去后送你在大量伤患时是应该要怎么处置，他用了蛮多的模拟环境。那可是在以 TCCC 的训练上面好像跟一般我们救护的训练上面蛮不同的。那我就假设说以像那个直升机的后送来说，那跟一般我们所谓，因为其实常听到嘛，那个像外离岛都会有一些医疗后送，那个在 TCCC 里面他们是加了战场的环境，那个有什么很大的差异吗？
我们这样讲就是民间的救护不管是说一般的急救或者说兼离岛的医疗服务后送等等，它通常的状况就是会先以伤患的福祉为优先。对，当然再接下来就是因为他要涉及空中后送，所以他可能要注意像天后气象这个问题等等，他是一个非安。
非安。
对。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在讲一个战伤急救甚至一个战场上的一个 case back 或 medevac 的时候，他其实考虑的环境就非常多。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受伤并不是一般民间的伤病，他是被敌人攻击导致受伤的。也就是说今天这是一个军事行动下造成的伤患。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这个军事行动是不是任务要先完成。
对。
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军事行动双方有交火。
是。
所以在有伤患发生的状况之下，我们是任务先还是伤患先。
我觉得
或者说这个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去做同时处理。对。那没有办法的话你就可能必须要任务优先。然后接下来我们才会考虑到说像刚刚我提到伤患福祉跟飞行安全的东西。
这反而是在后面。
对，而且飞行安全你又额外还要考虑到敌人的空军或敌人的防空系统的威胁。所以相对来说 ,TCCC 或者是 TCC 里面的 medevac 医疗后送其实会比民间的医疗后送复杂不少，而且要考虑的东西也比较多。对。
而且反而变成像我听刚您的讲法好像医疗的层级还稍微跟你军事行动上面它是在比较下面一点，对不对？
对，
有点复杂。
因为战伤应该是这样说，战伤就它是所谓的一个 combat support 战斗支援，就是说今天不管战伤后勤等等，它的目的在于支援作战，在于支援军事任务能够成功顺利。
是。
对，所以除非你今天 是像所谓的人道行动或什么，你完全以拯救灾民或什么为主，
嗯，
不然你动员了军事医疗的力量，在作战当中动员军事医疗力量的话，你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一定是先辅助军事任务的成功
啊，
对，然后接下来你为了军事任务成功，你才去做一些医疗方面的处置，所以这个顺序会跟民间的急救啊、后送啊说，哎，我们要以伤患的福祉为优先考量，这是一开始就不一样了。
啊，所以变说像以这次他们就是给我们看的那种战伤救护训练大楼，其实他们在训练中跟我，因为我记得过去其实像我们学一般的救护，其实我们有什么安妮啊那种很多那种假人什么就可以运用得了，为什么会需要用到一个很大场很大规模的一种 VR 的一些设施，是不是必须要让你去，因为毕竟实际那种枪林弹雨可能有点难，就变说你必须要用这种人造的恶劣环境去让你先体验到这样子的状况，
这样、
就是、不容易去学习。
这样讲好了，其实即使民间救护，你的第一个条件也会先判断现场是否安全。
是，
对。那相对之下，作战的救护其实就是不仅现场是否安全，他还要再向前迈一步，就是什么？我要把现场转危为安。也就是说今天假设环境是不安全，是敌人的攻击造成的话，我第一件事情是先要用军事的反击手段去把敌人造成的威胁给米平，然后接下来我才去考虑救护。所以今天这些 VR 场景的训练或者说周遭环境的刺激或等等，它都是尽可能的让人员去增进自己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还有这些对危险因素的发现以及处理。对，因为其实医护人员老实讲一句话，尤其是军事医疗人员，如果你今天不重视这种先前环境里面危险因素的话，其实他阵亡跟牺牲比例是非常高，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所以在这个方面之下，为了尊节这种专业人力，尤其要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急救效果，一个很高的生还率的时候，这种对危险情境的判别还有这种转危为安的作战能力是很重要的。
因为过往在一些像消防啦、火灾也好，或者说像是水灾或者是那种大型的那种天灾啦，天灾来讲的话，我们去救援基本上第一个反正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人带离现场，而且越快越好。可是变成说好像在这种 TCC 的那种情境，你在战场救护的一个情境，好像不见得每一次你到现场能够那么快的把人带走，对不对？就会面临到说你可能先必须要进行交战的动作。
假设就是你今天现场的环境就是例如说有人受伤，然后多数剩下的兵力是被敌火所压制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你是要先从这个被压制的不利的局面做一个反击或做一个什么，然后去解决这个被压制的窘境。
是，
对，然后把这个战术上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我们才开始切换到去做所谓战术医疗的部分。对，然后我还是讲，就像美军之前在 Operation Anaconda 在阿富汗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为了考虑后送平台安全等等，伤者让他一直到入夜才有后送治疗，但是后来伤者就死掉了。对，所以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现实很严峻的一个考量，就是军事任务优先，然后其他的人优先，然后最后才考虑到这个已经受伤的人。所以这个跟民间紧急医疗的那个伤者福祉为优先是
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对 对, 对，真的是顺序，光顺序上面其实就有蛮大的一个差异。
是，
我觉得这一开始就可以让他先了解到所谓 TCCC 跟一般 EMT 的一个最根本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其实刚讲到那种任务要不要完成这件事情，我突然被点醒，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已经有点久忘记了，已经没有接触到这一块哦。讲到 TCC 那时候，其实讲到最讨论比较多的那个时候，大概是在之前前几年那个东奥栋梁那个时候哦，总长那一次其实就有被讨论到这个问题，因为毕竟是军方的事故，那你怎么去处理这个环境？其实那时候 TCCC 就有蛮多的一个讨论。那到接下来，你看像今年的义务役开始，他们也要学哦。等一下后面我们会讲到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问题。不过在这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训练上面的基本的一个原则。因为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 TCCC 上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论去产生出来？因为 EMT 其实已经被用的蛮久了，那为什么会发现到这个 ENT 是不足，会 产生出一个新的 TCCC， 因为其实这好像两个门派，就刚刚武林哥有讲，这感觉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他们是怎么样去演进出来？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发掘到说，哎，这个战伤医疗的制度是需要被建立起来的？
其实美军大概在80年代之前，就是他已经把民间的一个 EMS 紧急医疗系统的东西都导进来了。但是后来像第一次波湾战争之前，像美军进入格瑞纳达，进入一些地方然后游骑兵去夺占机场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的例子，例如说今天有人受伤了然后现场做 CPR， 然后做了 CPR 花了很多时间，影响了机场夺占的任务，以后做 CPR 的人面临风险，然后接受 CPR 的伤者一样死掉，
也是
对，然后再来就是到了后来我们最清楚，就是1993年在那个索马利亚的 Gothic Serpent 那个行动对，那整个 SOCOM 的一个 Ranger Task Force 游骑兵特战队这样下去以后，第一级特战人员跟 Ranger 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那后来他特战司令部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传统的 EMS 做法在敌火下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用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如果你记得那个 Blackburn 从直升机上摔下来，
是
就其他的人在原地陪着他，然后一直在喊叫担架兵拿担架过来，那个时候一瞬间所有人是在街的中心，所有人都可以朝他射击，对所以在这样子类似的一个战场环境当中，美军特战司令部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能再延续 EMS 紧急医疗系统的方式在作战当中，不能再延续这个方式，因为延续这方式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会造成更多的人伤亡，然后呢导致任务失败，
是
因为 EMS 的传承或 EMS 这个体系的建立它不是为了军事任务而建立的对，所以美军就发现从96年97年第一版的 TCC Guideline 开始到现在这样一直在跟动，原因就是因为他一直要符合一个战场上的变局符合一个研究的趋势，然后去做每一年去做一个这样的调整，
而且因为每一次军事行动的不一样，然后他们从那里面去发掘到一些问题，所以也一直不断在改版嘛。
对对，
而且原来他是从1997年90年代才开始
对
发展的，
97年对第一版的 guideline 出来，
所以其实算是一个蛮新的一个观念，
其实严格来说 也快要30年了
对，
严格来说也要快30年，而且这期间真的就是什么叫从每一场战争的血泪教训里头去演进然后去学习然后去继续教训对。
那可是这样，以那个战伤救护，那时候我2016年那时候去看了，他们那时候就是有基础的一个四个流程就是所谓的自救互救，然后敌火下救护，战术区医疗到后送那可是这些流程到现在是不是有做了一些改变？应该还是大致上还是循着这一个基本的原则在走吗？
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敌火下救护Care on the Fire， 然后 Tactical Field Care 战术野战救护跟后送的
Medivac，
对这些部分是在的但是就像我大概提到，就是大概2016-17的时候美军去特别去强调了一个所谓的 Prolonged Field Care也就是等于第二阶段的这个中间，他在后送之前的这个阶段，可能因为后送的不顺利，空中平台载具的稀少，或者是敌我空中优势的敌我空中优势力量是对等的，我们并没有占到什么够足够的空优所以导致受伤的人员必须在现地接受更全面更完善更长时间的处理，而没办法立刻后送对，所以这个目前 Prolonged Field Care 又成为美军从大概从17年到目前为止要去精进训练要去做调整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可是这个我们要应该要怎么翻译它比较，
这就叫做延长的野战救护，
延长野战救护，
对，它大概就是在三阶段的第三跟第二中间你说本来我们是 tactical field care 战术野战救护，那战术野战救护完了就把人送走了，对不对？
对对对。
可是因为现在因为敌人可能有空优，我们反而没有空优或者说我们今天因为像我上次举到刚刚举到的例子，就是白天会造成太大的空中载具的风险，要到晚上，所以接下来就在第二跟第三阶段中间，我们进行一个所谓的加长的或延长的野战救护。
可是它的环境跟我们之前所谓那个战术战区医疗的那个
环境其实是类似的，
是类似
的，对，
会有不同吗？因为你的野战医院其实开的规格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啊。
其实它不仅包括我们所谓的急救站、野战医院或者是战斗支援医院，它还包括了一些可能像前线外科小组或一些这样的东西。
你说 SOST 那样？
对，或是、对对对，类似这样子的单位，就是说今天这些人在现地受伤，然后做基本处理以后。他不一定直接往急救站走，他可能先往 forward surgical team， 往外科小组走，然后先把他的，例如说这种 correctable wound、可以用手术去治疗的这些伤、先在外科小组的处理下先控制住，对，然后才送到我们所谓的急救站或者是所谓的战斗支援医院，有中间有可能这样子去做个 detour， 因为这些人状况可能就是，也许半个小时内没有手术就完了。他的出血的状况是例如说像那 internal bleeding、那个没办法在现地去做什么、你非要用外科手术去做处理，对，那这些人就必须先把他送到手术单位那儿，你不能去送到一般的其他地方去，对，
他没有办法靠一般的支持的方式再继续维生嘛，就你一定要用到手术才有办法，
对对 对, 对、
哦、因为其实以一般救护来说啦，就救护跟医疗其实是算是两个阶段的事情，因为前面是先让你生命维持住，生命真相维持住，那到稳定之后才开始进行所谓的医疗，才 treatment， 才真正开始让你去恢复哦。那所以变成说，刚战术区战区医疗到后面延长的那个，其实都还是属于生命真相的维持嘛，还算是在这个阶段里面，对不对？没有办法到说到开始到有治疗这一块，因为到后送之前其实都还是。也很有限的环境嘛。
你要看你的资源分布状况，因为像我讲的、像那个 forward surgical team 或什么的话，其实他们是能够收纳一些病患，甚一个数量的病患、甚至维持一到几个 ICU 的床位，然后维持也许48到72小时。他是有基本的收纳能力的，或者说基本的一些仪器做检测能力他是有的。对，那只是就是看你这个 forward surgical team 他的编制有多少，然后他被投入到战区多靠近前线的位置，来决定，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它有的时候已经介于那个所谓的我们传统的那个救护跟医疗的分野中间，
它就有点模糊了。
因为我们传统会觉得说，哎，我到了医院去，然后也许我先跑个 X 光，我才到 OR 去。
对啊，对啊，
对。可是现在的状况就是，假设今天这个人他就是我们讲内出血，今天子弹穿进防弹衣，你非常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它里面一定有脏器受损，一定在出血，甚至你发现它有休克，你就非常清楚。但这个东西你在现地没办法处理，那你必须就把它送到手术单位，直接送到手术单位去。所以它其实已经有一点把救护跟医疗的顺序给打破了，因为它是为了拯救更有效率的去拯救生命。对。
而且因为不是随时都人都可以后送得了，我觉得其实它点出了一个现代战争上常会出现的一个状况啦，因为空优的问题，
对
哦，你可能会面临到你人没办法运输，因为陆运通常在战时其实是风险超级超级无敌高啦，所以通常大家能够尽量用空运，其实是尽可能的空运，可是空运就是怕空优问题，
对
哦，这其实是跟一般我们所谓那学就是 EMS 啊，或是你是 EMT 的救护，其实真的是有蛮大的一个差异，但我觉得蛮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其实像我们目前看到军方在学习所谓的那个救护员啊，还是会学 EMT， 还是会去考 EMT 1 EMT 2 EMTP， 然后 TCCC 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这两个东西是需要同时并行的吗？还是说其实我只要走 TCCC 就可以了？
没有，其实即使
因为这两个东西我实在有点我有点 confuse，
没有，即使像国外特战医疗人员他也其实具有 paramedic 的资格，对，但是他在作战医疗当中他一定是 follow TCCC guideline， 对，只是他在民间的时候他是一个 certified 有认证的 paramedic 高阶救护员而已，也就是说这两个中间在技能部分的技能上其实是没有冲突的，
哦，没有冲突，
对，只是你必须要很清楚，就是假设你今天在国内开车的路上你遇到了老百姓受伤的时候，你就去 follow EMS protocol，
对
这个地方政府怎么规范 EMS 怎么去救人、嗯、是不是可以做到什么程度，这就按照地方政府的法律去规范、嗯嗯、可是如果你今天穿上制服飞到战区去部署了、嗯、那你就请你去依照战区司令跟所谓 TCC guideline 去做，
是
对
是，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必须去很清楚你的遇到的受伤状况还有你当下的环境是应该要依照哪个体系去做、嗯、
哦，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想到一个例子，因为我怕那个大家等一下谈到这个事情会那个，因为生命的事情会越谈到越严肃，因为其实为什么会讲到 TCC 跟 ENT 的差异，就假设说今天路上你看到一个阿嬷被一个卡车撞倒，哦，然后这时候呢以 ENT 的话第一件事情你一定把那个阿嬷往外拉，拉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开始去帮他做止血，可是 TCCC 的话可能第一件事情是你会把那卡车司机拉下来打一顿这是两个不同的一个观念啊，所以没错啦，就是刚刚武林哥讲的这个其实这个部分身为一个战斗人员其实要分得清楚自己在民间时期和在战时的这个角色，其实自己是必须要去学会的嘛，
对
嗯，就是要去，可是这个 switch 你觉得好去转换吗？因为我们现在并不是战时，可是到真的战时的时候你这样子去转换，有时候我觉得可能习惯久了不是那么容易去，
这个东西其实我严格说它非常的有赖于训练，
嗯嗯，
非常有赖于训练，也就是说今天你的肌肉记忆你的训练时间投入多少在某一个方面，你那个方面的肌肉记忆就会特别强烈，
嗯，
然后你遇到压力的时候你就进入所谓自动驾驶模式，你就这样去做了，
嗯，
所以今天其实一些救护技巧或是一些使用的器材方式是接近的，可是你的作战的这种能力还有你对危险环境的排除等等，
嗯，
那这个就是 TCC 会在紧急医疗救护的技能以外格外要去重视的事情，
嗯，
对，甚至有时候他必须为了任务他必须让伤者晾在那里，他先去解决敌人威胁的问题，
而且变说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就是他的那个阶段里面，其实第一开始如果你今天是身为一个不幸被枪到的那个人哦，其实第一个开始是你必须要学会自己先让自己的生命能够先第一时间可以稳下来耶，
对，你自己要去
自己要会自救，
对 self aid， 对
对，因为就变成说其实像这一次义务义哦，让我们去看到他们在学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他们会用到 CAT， 虽然说后面的争议我等一下再讲哦，就会用到 CAT 这个东西，其实变成说以 TCCC 来讲，虽然说 CAT 在民间也会使用，可是这个东西当初是不是就是为了战术上面去发明的一个装备，
对，
嗯，
对，它就是在大概到2003到2005年，到后来就是大量配发美军，
嗯，
这个就是为了很有效的在第一时间内解决肢体末梢的大量失血，
嗯，
而且这些装备下去以后，后来也因为大量的使用，所以很多研究数据也就出来，
是，
然后进而去改变一些传统观念，例如说你每10分钟、15分钟要松开啊，或什么这些传统观念，到后来都被打破。
哎、嗯，现在是怎么样？现在的 guideline 大概是怎么样去教导？
现在
如果是 CAT 的话，你要怎么
样？现在的 guideline 很简单，就是你使用基本上就是假设你能够确定受伤的位置，那就在受伤位置上面一点进行端的地方。
嗯，
你没办法确定受伤位置或是整片都会出血的时候，那就所谓的 high and tight，
嗯，
直接绑到身体最肢体最进行端的位置为准。
嗯，
然后你就接下来就是这一带打上去后你会记录一个时间，然后在这个时间的2个小时内你去做一个所谓的 tourniquet conversion、嗯、去做一个这一带替换，你可能用止血纱布用其他的方式手段去，
你说是2个小时吗？
对，使用这一带之后的2个小时内去把它做一个更换，
嗯，
对，
所以我那个袋子可以维持就它能够拍的能够紧，我上紧是能够上多久？
你上紧其实严格来说它没有时间限制、
哦、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是人类的肢体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肌肉组织它就像你的脑一样，我们讲说哎，脑细胞大概缺氧多久就不可逆的伤害了，
对，
对，那肌肉组织这种不可逆的伤害大概最高就是到6到7个小时、
哦、
所以一般如果你不想要造成神经肿胀或肌肉一些伤害的时候，2个小时内换掉，
嗯，
那最严格状况就是假设你已经打这一带打超过6个小时，那你就不能解开了，因为那个不可逆的伤害你在肢体
已经造成了，
对对对，那那个时候就不解开了、嗯、对、
哦、但是也要 depend 在你要看你那个肢体的出血状况嘛，如果他一直出你说半个小时松开，那我就让他一直喷一直喷一直喷，
没有没有，已经没有所谓的松开了、
嗯、
现在就是2个小时内去做一个 conversion， 那 conversion 一样不管用弹性绷带或用 所谓的
combat ghost 那些，
对 hemostatic agent 那些，它都是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要它能够有效的止血，而不是说哦，今天解开来让血就流，不是这样。对，它两小时内去做完这个所谓的 conversion， 只要后勤条件、作战条件许可，它这样去做这个 conversion。这样子的话，除非是所谓的 amputation。完全截肢，不然肢体保存几率是很高的。
嗯嗯，对，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还有提到一个 combat ghost 的东西，因为其实从 TCC 上面其实出现了一些蛮特别的一个器材，其实那就是其实几乎都是为了止血这件事情而生的、
啊。对，
哦，像 combat ghost 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还出了很多代，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曾经有跟那个武林哥曾经有聊过一集这个东西哦，欸、可是这个东西，诶、欸，它的进展大概是有哪样的一个程度？因为好像到现在是一个纱布，它泡过那个叫高岭土，
对，
哦，泡过这个东西，你塞进去，它就会释放它的成分，然后就开始去把你周遭那边血给凝固、哦。
对，
那之前好像有种是打进去的，那个是个什么奇怪的东西？
哦，没有没有，那个是另外一个东西 ，Celex，
另外一家的，
对，另外那个叫 Celex，
嗯，
但是它的目的是因为你也许像子弹贯穿的时候，它会是一个狭窄。然后很深的一个 wound channel 一个伤道，所以你不一定能够碰得到那个出血点，
嗯，
所以它才会有一个 Celex A 这样去做，
一个针筒那种感觉，
类似对针筒、嗯，或者是像那个后来的那个里面是像棉花一样那个状况，
啊、对对
对，另外那个它也是
像泡泡，像棉花糖，
对，它一接触到血液之后就会迅速膨胀，
嗯，
对，
这
个是对对，这个是对这个东西，他们都是因为。就是要快速止血，因为在战场上、嗯、大量失血是一个导致死亡的主因，
而且不是那么随时都有血库嘛，对不对？
对，在战场上你其实别的不讲，你要能够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下去做输血是很难的事情。
对对，输血困难，有时候是人对人输血，这个其实在一些那个电影上面曾经都也有出现过哈。那个我忘记哪一部电影有出现过人对人输血，其实这个，看的时候会有点凉凉的、哦、可是，这些东西器材有些是不是没有那么的考虑到说你进到医院之后后送完之后的处置，它就不是那么的优先考虑，对不对？因为像 combat ghost， 其实到你进行手术处理的时候，清除其实都会有一些复杂度啊。
没有，那个是最早的 combat ghost，
是不是？
对，那个它还叫 quick clot， 那个时候。因为一下去遇到血遇到这种东西，它会放热，
嗯，
所以他那个时候清创的时候
灼伤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外科医生清创就会非常头痛，因为除了出血伤口以外，周围都烧伤了。
嗯，
但是现在的 combat ghost 说什么？其实他们已经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纱布中间，如果你注意看到它有一条蓝色、紫色
是
蓝紫色的线，
蓝线、嗯，
对，那个东西就是在 X 光里头显影用的
啊。
也就是今天假设这个人。Medivac 完成到了医疗院所以后，
嗯，
他在进 OR 前，他去照 X 光去诊疗，去看到底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医生只要仔细判读那 X 光片，就发现哦，原来伤者的这个地方有被填塞过
啊，所以出血点大概会在这个地方
填塞过，对、嗯，有这个东西要去处理。
另外一个是可以避免忘了拿走，哦，这个很可怕，因为以前我听过那个、啊。手术的时候，就是有医生忘了把那个止血纱布抽走，就里面腹部就粘黏，就整个大量感染，那个就很可怕。所以其实那一条线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对，它就是能够在 X 光下显影。
嗯，哦，所以蛮特别的一个器材。那我们最后就要开始聊到这是义务役的事情哦，因为那时候我想武林哥应该有看到嘛，因为其实蛮多媒体都有去拍的、哦。以 CAT 来说，基本上 CAT 是单兵使用，尤其在 FAC 里面，它绝对是包括像现在所谓的 JFAC 啦，它都是一个基本的配备，每个人基本上都一定要有这东西。而这个东西基本上自己应该就要会帮自己用吧？
对，
嗯，所以以我们在看到的战伤救护的学习上，好像目前都还是帮别人带。
那个他其实是借由做一个在一个假人上使用这个东西、嗯、也就是说他坚决你自救消费已经没有问题，所以他进到一个 body care， 就是你去治疗另外一个受伤领兵、嗯嗯、然后借由在假人身上固定止血带的方式来去验证你是不是会使用止血带。
嗯，
对，那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怎么讲，在细节上他们还是有很多的部分要去在斟酌，
你觉得哪边是需要斟酌？因为那天看，觉得其实因为校准部的教官，当然就是 他其实有好几个人啊，蓝色臂章的那个是助教，其实就是他们当地营区的人。我觉得有些人会在骂说啊，怎么助教都在帮他什么之类的。我这边就拿个例子来跟大家讲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原厂地考照？考驾照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原厂地考照吧，所以去考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监理所来的教官都很凶，凶巴巴。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有就所谓那个监考官资格的教练呢，就会说：“哎，往旁边打两圈，往右边打两圈。”哦，其实是一样的状况。当然，这有时候是可以去讨论这件事情了，到底这样行不行啦？可是变成说，我会有个想法是，刚武林哥有讲，他其实是一个互救的一个状况，一个 body care 的状况。但他们自己有没有在他们自己身上打过这个袋子，去了解到这个松紧的差异，是不是其实蛮重要的？
我必须这样讲好了，就是其实之前在没有什么松紧的差异，它只有紧，
就紧，对，
它只有紧，而且我必须讲实话，就是要达到这些效果的时候，它会紧到哭爹喊娘，我必须要讲的是实话，就是非常的不舒服的。
因为我看他们在打的时候没有到标准，坦白说，
我这样讲好了，我几个细节，我们其实会发现，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在做 body care， 你要拿的应该是对方身上自己的带。
啊，对
对，你不是从你自己身上拿一个自己带去，
不然你被揍、你被枪的时候，你没有止血带的呢。
对对对，所以假设要去做测考，比较好的方法是，假人若身上有衣服或有制服的时候，
给他绑一颗上去。
对，那个测考官或什么，他会整理好一个自己带，固定在假人身上。然后受测试完兵去把假人身上止血带取出来。然后去开始去做这个施救动作。
是，这比较正确。
对，这样才比较真正符合状况，战场状况上，当我看到有弟兄受伤，然后我用他的东西去救他。而再来就是你这一带绑上去的时候，除了你说绑以外，因为他模拟是一个腿部的一个东西，我们非常清楚的时候，部队人员会在腿部的大口袋，例如说你有钥匙、有钱啊、有笔啊、有一堆杂七杂八任何东西，如果你不把这些异物排除掉的话，这一带的效果又是
大折的。
对，会对，
会不会没用的？
对，所以这个。我也没有看到他们去做这个障碍物的排除。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一带打上去，你觉得打几圈有效或什么？你其实要看一件事情，就是血还流不流了。甚至这一带打完了固定上去以后，你还要看一下末梢脉搏还摸得到。对。但是这些东西在
现场上直接拖
走了，没有看到。
对，
不是也直接拖走，其实也无所谓，因为测考其实真的时间压力很大。
对了，
可是你好歹这一带绑完以后，你测考官必须去挑战学员说：“哎，还有没有在流血？”然后要学员确定说：“哎，没流血了，还有没有脉搏？没脉搏了，好，拖走。”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些我不一定告诉他怎么做，但是一些 key point 一定要叫他说你去确认。对，确认然后才去拖走。甚至拖到了掩体后面后，第一件事情，好，这一带是不是还有效？对，我们必须再去看一下这一带那个位置血有没有重新又冒了，或这一带松动了，或者摸得到末梢脉搏，那表示刚刚这一带在你拖行当中已经无效了。对，因为其实我个人讲一句比较严格的话，就是你在战场上救命的时候，只有救到跟没有救到的差别。
是，
对，而且尤其是你是花你自己的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弟兄的时候，如果你今天花了这么大的风险，你没有救到他，那其实是很不值得的一件事情。可是怎么去救到这个人，就是我刚刚讲的每一个细节，你从这一代的折收到障碍物的排除，然后到固定确定不出血，确定末梢摸不到脉搏等等，这些每一个细节累积起来才会达到挽救生命的结果。这些任何一个细节或两个细节你被忽略掉的时候，你就冒了险，你就救不到人。
而且在他们在那一关卡的时候，其实跟我在卫星训练中心那一次看的 demo 真的是蛮不一样。因为那一次他们示范完那次给长官看的 demo 之后，其实后来我还有再去一次，他们有再帮我示范一次。其实应该就是那个那时候你有参与到的一部分哦。他们那时候其实做的就还蛮不错，因为他们第一个是拔伤兵的止血带，
对，
他是拔他。另外一个是他们在做绑止血带的时候，他其实是先把他的肱动脉先压住的，
对，
他并没有说就直接，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那些 EVE， 他是直接就套上去就直接噜噜噜了，就开始转哦。可是其实我在卫勤训练中心看到是他会先压住，然后再开始绑，绑完之后再松，然后看他会不会血会渗出来。他们其实是这样子在训练的。另外一个是他怎么压的，他是卧倒的时候压，所以变成说其实全程他们在做所谓的那个就所敌火下救护的时候，敌火下救护的时候，他们都是在一个卧倒的状况下，低姿态的状况下进行。 其实我有点担心，因为这一次EUE 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然我知道，因为这个东西有点急就章啦，因为毕竟从EUE开始宣布恢复去年底，然后今年初就第一批又进来了，然后所有的准则同时都改，因为以前的战伤救护压根就是一个室内课而已。以前在我EUE的时候就是室内课，大家看完我是根本没看，因为我是枪械班的，我根本完全没有上过战伤救护。那他们就是只是上个课，然后考卷写一写就结束这一回合。那现在是真的有在做这个实作，其实是有在进步，但变成说因为还太短，所以变成说他们有些实境上面我觉得还有一些差异，因为你是站着去把止血带甩出来，甩自己的嘛，他们其实就是教官给你一个止血带，你自己甩开来站着甩开来之后呢，然后再跪着去或蹲着，先是蹲着去绑那个止血带，其实这个效果都会有影响的。别人说有影响，当然其实他们还是说你的临兵必须要帮你做警戒，那些其实这都是该当里面的事情哦。但别人说一些细节上面，好像在一些细节上面真的是还需要再去多加强他们这一块。
对，因为其实 trainer、那个教育训练别人的人他一定要比被教育被训练的人来的扎实很多可是我必须讲一句话，就是这些技能就像你讲的，从去年到现在这么短时间，你要去做 trainer 把那些战伤教官弄得有个样子或把新训班长转型成为战伤教官，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对啊，
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通常一个TCCC 的教官大概要多长的一个训练时间才会觉得比较好？
这在国外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的 trainer 的话他们可能就是除了 TCC 以外，就像我刚刚讲，他在 EMS 方面有经验，他已经到 paramedic 所以如果真正要讲说他今天能够教，然后他能够有一些甚至有些作战经验的话，两三年跑不掉两三年
其实很需要时间的
对，因为你除了操作以外，你必须要知道学历，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去做，比如说你今天为什么压着动脉是因为你这一带套上去之前，你其实可以先借由施压方式来让流血减缓对，可是这些东西都要记得有，例如说你对 anatomy 对人体结构了解，你对血管位置了解，你对一些东西你要去了解了以后你才能去做。那从新训的班长要成为战伤教官，你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做到这个事情
对，这对他们来说也是蛮强人所难的
对你其实应该要有投资到够多的资源跟人力，另外一些人去做这个事情
不过当然就会有些人去 challenge 说战伤救护很重要吗？不就这些带绑一绑就好。可是以现在我们台湾的一个作战环境，因为其实刚刚我们前面有讲到那个战术区医疗啊那些，然后包含像后面所谓的延长的战区医疗这一块可是因为当然美国的作战环境跟我们又不一样，人家是远征军的一个规模，那或者说是其他国家在战争，他们的国土面积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台湾相对小很多。那当然有些人会想说台湾的那个诊所都已经比 7-11 还多了，可是你要想那个战时的时候能不能用，这是另外一回事。可是变说我们在 TCCC 这一块，虽然说我们现在当然因为有美方的一些指导进来，可是变说台湾的环境，我们国土的大小和我们一些城镇的一些密集度和医疗院所的密集度，它其实还是有些资源，虽然说可能没水没电的情况下，这个它的病房不能使用，可是它的器材它的器械那些征用的问题，我们在 TCC 这一块领域上这个重要性，因为有些人会觉得ENT 就好啦 ENT 留后可是为什么 TCCC 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你觉得？
因为第一件事情就是怎么讲，我们面临的一个客观的状况就是敌众我寡所以如果你今天人员受伤以后恢复再战的能力比敌人差的话你就会更为不利
就是又少了，就已经有少了人，然后因为你没办法再恢复就更少。
对，这是一场消耗战的话也许敌方跟我方都同一百个人受伤，但是人家能有80个回到前线单位而你只有40个的时候这是不是就是你除了人数优势以外你的兵力补充的也不占优势对，所以战伤其实不仅仅是说今天去处理战场上受伤的弟兄等等的，它是一个有生战力的维持对，而且其实我们再回到就像讲国家少子化或什么一个问题一样，你今天 战伤的能力越强，国家在这种区域冲突或等等状况之中复原的机会就会越快。
是，
可是如果你战伤能力越弱，就像我们看一战的时候法国人或什么样，你动辄损失百万计的年轻人，对，你觉得现在台湾社会有可能去承受这种事情吗？
对啊，战后的婴儿潮哪里来，都死光了哪里来。
对啊，所以其实今天战伤绝对不是说我们说 啊什么人就好，或者自己带帮忙就好，其实不是这样。你不管今天就一个战术上看一个军事任务的成败，到一个战略上你看一个国家民族的维系，战伤绝对不是说我们什么就好或什么就好的一个那样子一个应付了事的课题。对，
而且其实在以战伤，因为那时候我们会聊到战伤那一块，有一块是跟士气也有关系。因为如果今天你受伤，你知道你一枪被 K 到，你就知道你没救，其实那个对于士气的耗损很恐怖。
对，
我比如说像假如说我今天有一个搬出去哦，然后我可能有一两个伤员中了，因为那时候这我会聊到这一块，那时候是在聊 PJ 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美军的空军他们的 Pararescue Jumper 会这么强，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士气的一个维持，因为你的飞行员出去你被打下来肯定都会在敌人的地方，很少会在自己的地方，所以变成说他们要让飞行员知道我出去是会被自己人救的回来，我才肯会为你拼命嘛。啊，不然我知道我出去就是领了一把忠诚刀的时候，那谁会愿意帮你拼命呢？对不对？那所以变成说其实像以这种 TCC 来说，你这一搬出去你知道我今天可能有人会受伤，战损一定会发生，可是我知道这些战损我的人是可以救得回来，他是可以再回到战场上的时候，那你的士气一定会比较强。
对
啊，如果说你的人如果 K 到了，就是啊啊，你丢西西以后啊，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愿意去为你投入到战场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啊，也蛮关键的一个影响哦。我们非常谢谢武林哥今天来跟我们聊这个 TCC 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原则，希望能够让你能够了解到 TCCC 跟我们现在传统所知道的那个 EMS 啊，然后 EMT 的救护的这个训练哦，它的差异是在什么地方？其实很根本性的在它的逻辑上哦，就是完全的不同，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哦听到这个词，但是我们可能不太了解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今天希望能够让大家有个比较浅显易懂的一个了解，我们非常谢谢武林哥。那我们部队国是每周三更新，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呢，也请大家继续的追踪分享，并且大大们赏个五星的好评。若 TCCC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在我们下面的留言区留言，那我想尽办法我会让大家获得到解答。那我们谢谢武林哥，下周三见，拜拜，
谢谢。